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大约30分钟的讲话，呼吁世界领导人和乌克兰站在一起对抗俄罗斯的侵略。拜登说，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不单只是对乌克兰未来的投资，亦是对每个国家未来的投资。他说，只有俄罗斯有能力立即结束这场战争。俄罗斯认为世界会感到疲倦，并允许他残暴对待乌克兰而不承担任何后果。但我要问你们，如果我们成了安抚侵略者而放弃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这样有哪个会员国能够确信自己受到了保护？如果我们允许乌克兰被瓜分，这样任何国家的独立会有保障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今日必须挺身而出，抵制这种赤裸裸的侵略，以威慑明日其他可能的侵略者。拜登还提到了中国问题，他表示美国正在寻求负责任地管理和中国的关系。礼拜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信、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表示，普京将在10月访华，并在北京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面。帕特鲁舍夫在莫斯科和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会面时发表了上述言论。帕特鲁舍夫说，普京届时将在北京参加一带一路论坛。普京在这个月初曾经表示，他很快会和习近平会面，但没有说明是否是指10月份的访华。帕特鲁舍夫强调，俄中拥有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俄罗斯致力于逐步发展和加强俄中关系。普京上次访华是在2022年2月俄乌战争前夕，国际刑事法院今年3月在习近平访俄前夕，以普京涉嫌在乌克兰犯有战争罪为由，为他发出逮捕令。自从那阵起，普京除了前往乌克兰俄占区以外，一直没有离开俄罗斯。由于美中紧张局势，加上中国经济放缓，在中国做生意的美企越来越悲观。礼拜二，上海美国商会公布的最新中国商业年度报告显示，对未来前景持乐观态度的企业比例跌至新低。根据报告，即使中共当局已解除了清零政策，但美企看来未来五年前景的比例仍降至 52%。 这个是自1999年该报告首次推出以来的最低数字。 40% 的受访企业表示，正重新调整或有意重新调整过去对中国的投资计划。 19% 的企业表示考虑在未来一年到三年内将部分现有企业迁出中国，这个主要是考量到美中关系不确定性。只有 17% 的公司将中国列为全球投资计划的首选，低过2021年的 27%。 有 60% 的企业将美中紧张局势列为重大商业挑战。1/3的受访者表示，过去一年里面，中共当局针对外国公司的政策和法规有所恶化。今日美国宣布对伊朗、俄罗斯、中国和土耳其的7名个人和4家实体进行制裁，因为他们涉嫌伊朗的无人机和军用飞机开发。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表示，受到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伊朗飞机制造工业公司的运输和金融交易方面，包括无人机和军用飞机生产、采购和维修活动等提供便利。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纳尔逊在声明中说，伊朗持续蓄意地扩散无人机，使俄罗斯、中东代理人以及其他破坏稳定者能够破坏全球稳定。美国将继续对伊朗的无人机采购网采取行动，并鼓励司法管辖区进行必要的尽职调查，以防止这些组件出口到伊朗。美国官员说，尽管美国和伊朗这个礼拜交换了囚犯，5名从伊朗获释的美国人质已经返回，但预计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更多制裁。中国前外长秦刚虽然已被撤职，但中共当局对他被撤职的原因一直保持缄默。日前有消息透露，中共在上个月已经在省部级范围就秦刚问题进行了通报。 《华尔街日报》今日引用北京消息人士的话讲，秦刚的问题据称属生活作风，这个讲法在中共措辞入面通常意味着婚外情。消息来源说，秦刚不单止是有婚外情，还同女方在美国生了一个孩子，通报没有提到这名女子的名字。消息来源称，秦刚正配合调查，目前调查的焦点是他的婚外情是否影响到国家安全。华尔街日报说，秦刚的落台和中共与西方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有关，习近平试图消除任何安全隐患。秦刚的婚外情和私生子被认为可能会被美国留下控制他的把柄。消息人士表示，中共的调查主要集中在涉外官员和军队高层领导。今日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威胁三大汽车制造商，如果在礼拜五中午之前双方合约谈判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他们将扩大罢工规模。由于劳资双方谈判破裂，汽车工会从上个礼拜五开始对美国通用汽车、福特和斯特兰蒂斯三大汽车制造商同步发动大罢工。工会主席费恩今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影片中说，我们的成员已经明确表达了他们的要求，我们知道这些公司有能力纠正问题，创纪录的利润意味着创纪录的合同。如果我们在9月22号礼拜五中午之前没有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将号召更多的地方工人企出来参加罢工。汽车工会已经筹集8亿2500万美元的罢工资金，可以支付他所有成员进行长达11个礼拜的罢工，但工会采取的策略是一次只针对几家工厂而非所有工厂，这个使得罢工能够持续更长时间。美国财政部礼拜一公布数据，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在7月份有所增加，这个是连续第二个月增加，但中国持有量大幅下降。财政部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7月份美国国债总持有量从6月的75620亿美元攀升到76550亿美元。同去年同期相比，海外持仓增长 2.2%， 日本仍然是最大的非美国国债持有国。7月份国债持有量是11120亿美元。高过6月份的11050亿美元。中国仍然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海外持有美债地区，但7月的持仓已经连续第四个月下降。数据显示，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储备降至8218亿美元，是2009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当时是7764亿美元。粉饰师表示，因为人民币持续疲软，中国一直面临压力，而出售美国债务可能被用于干预目的而支撑人民币。继中国恒大之后，这个礼拜二中国房地产商融创中国亦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5章向纽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礼拜一，融创的债权人批准90亿美元的境外债务重组计划，这个是中国大型房地产开发商首次批准这类债务重组。礼拜二早盘交易中，由于融创首次为这类债务重组开绿灯，它的股价在礼拜二早盘交易中上升了 14%， 但是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的消息传出后，该股随后回吐全部升幅，并在下午交易中下跌超过 7%。 由于销售下滑和现金紧缩，融创在去年5月首次出现美元债券违约，成为一系列拖欠境外债务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之一。中国恒大集团亦在努力寻求总共317亿美元的重组，而中国最大房企之一碧桂园的违约警报亦在频频拉响。礼拜一，碧桂园再次面临一笔价值1500万美元的离岸债券票息支付期限。 礼拜二，英国邀请中国参加十一月举行的全球人工智能峰会。外交大臣克莱弗利表示，只要由一个人工智能领先的国家缺席，该技术的风险就无法得到压制。这次人工智能峰会将汇集各国政府、科技公司和学术界，共同讨论这一项强大的新技术带来的风险。英国表示，会议将涉及人工智能如何有可能破坏生物安全，以及如何将这项技术用于公共利益。克莱弗利上个月访问中国，他主张与北京进行更深入的接触，并表示试图孤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是错误的。克莱弗利礼拜二表示，英国对中国的态度是保护我方的机构和基础设施，与合作伙伴协同，并在符合英国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进行接触。伦敦正试图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但最近几个礼拜，在一名议会研究员因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的消息曝光后，人们对中共在英国的活动越发警觉。日前，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向当地所有外国领馆发函，要求将他们聘用的香港本地雇员资料向香港政府进行申报。好多媒体认为这个是北京当局为加强国安法进一步收紧对香港的控制。这一封礼拜一发出的外交信函，申报项目包括职位名称、国籍、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聘用日期、旅游证件号码等。信函说，申报资料必须在10月18号之前提交给港府礼宾处，有身份证或旅游证件的需要递交证件副本。信函中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总领事馆和欧盟办事处都要求提供所有已签订雇佣合同的当地雇员的信息。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区的外交事务由北京负责。自从2020年中共在香港颁布国家安全法以来，北京对香港的控制不断收紧。港版国安法赋予北京驻港国安公署广泛的调查和监督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